这就是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这个平淡无奇的地方，最近爆出了惊天黑幕。知情人指出，这里有一个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关押人数在6000人左右。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革除、被贩卖，然后他们的活体被焚烧掉。从3月9号到17号，这档弥天黑幕在一个星期之内被不同的证人以不同的角度飞快地揭露出来，令公众震惊不已。相信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和证据出现。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8天之内被曝光的苏家屯集中营黑幕。3月9号，国内知情人二先生首先向大纪元透露，中国沈阳苏家屯有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您估计大概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里面？
我不能很确切的那个说这么一个数字，因为经常性有变动。经常性有人员的这个变动，因为那个就资料表现这个表示这个数据，但是在当时吧，所得到的数据呢，应该是有6000人，
但是
当时是在那个2年前左右吧，
也就是2004年，
左右的那个时间里面。
二先生曾经就职于日本一家电视台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成立的一家新闻通讯公司。他因报道日本外交官自杀、广东汕尾东洲镇血案被中共拘捕后，逃离中国沈阳，辗转来到美国。
他们是在里面，可能是在被强迫转化、被打、被关押，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然后器官被取出来、被移植、被卖，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认为是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一定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是被迫的，就是说，或者说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那个上了手术台，取出了他们的脏器。我认为是这种情况。
这些人还有出来的可能性吗？
我只能在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出来。他们能平安地回到他们家人的身边。
您是怎么发现的呢？
这个苏家屯呢，它并不是被我很偶然地发现的。您要知道，因为我是搞新闻采访工作的，我呢，就像我们这样的做新闻采访工作的人呢，他很会去找那个题材。那么同样呢，你也知道，在中国现在要挖掘题材的话呢，它不是出现在什么调查研究生，这些题材呢，往往会出现在什么饭桌上啊、麻将桌上呢、这个桑拿浴的那个浴室里啊，就在闲谈当中呢，就发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我们要去必须去调查、必须去考证的一些素材。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我从辽宁省卫生厅和辽宁省沈阳市的这个卫生局的一些领导人的会餐当中呢，我很偶然的得到了这个苏家屯，听到了苏家屯这个名字吧。但是仅仅是那么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个苏家屯这个地方啊，它不简单，它有很多好像它被隐藏在一个巨大的一个阴谋里边。那么苏家屯是什么怎么回事啊？我就问那个，就试图着就是试探着我就去问他们了，但是没有人给我一个正面的回答。所有的人都，这连这个提到苏家屯这个人呢，他都后悔了，他不想说苏家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苏家屯就苏家屯嘛，千方百计想掩饰这一点。哎，苏家屯是怎么回事啊？ 就抱着这种想法呢，我就开始进行了调查。那最终结果呢，让我越接触到这个苏家屯，让我越感到恐怖。他怎么在中国，这个在现代中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我简直是令人无法相信，真的。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做新闻报道、做采访工作当中啊，我感觉到我抓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题材，我必须去把它搞一个水落石出。所以呢，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了很周密的一个计划，去调查了，去做了。最终呢，我也不能说我知道了100%，也许是10%，也许是1%，但是就是10%、1%的消息，就可以让我们恐怖的都睡不着觉。您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嗯，请您讲一下。
在苏家屯这个地区，在这个一个秘密的这么一个关押的这么一个地点呢，他竟然在买卖这个人的内脏。您听清楚了吗？是在买卖人的内脏啊！怎么回事？
谁的内脏？
被关押着的人的内脏。
那被关押的又都是什么人呢？
嗯，在我刚做采访的时候呢，做调查的时候，我也在想，这被关押的是什么人呢？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去了解到这个情况？因为没有办法从正面去调查这件事儿。花费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呢，终于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苏家屯这个所谓的这个秘密关押所里边呢工作的一些人员人士。这个苏家屯，这个我们所谓的说的这个苏家屯这个集中营啊，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像一个监狱一样的地方，它被隐蔽的特别特别的好。也许从外观上，人们绝对不会想象它是一所关押人的地方。
它的外观您能描述一下吗？
它的外观呢，我因为我只能这样跟您说，您看可以吗？也许它是一个学校，它在外观上；也许呢，它是个电影院；也许呢，它呢是一个体育馆。
也就是说，没有铁丝网，没有哨兵，没有高墙，
对，
是普通。
在二先生曝光苏家屯集中营5天之后，也就是3月15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发表关于苏家屯的第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据初步调查证实，苏家屯死亡集中营确实存在，它建在地下，处于全封闭状态。因活体摘取器官过程过于残忍，参与的医务人员大多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并有自杀事件发生。
苏家屯这些内部运作的一些保密消息，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些消息？
这一点来讲，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接到哈，越来越多的民众啊，给我们反映情况，这个向我们举报的。反映共产党这个在背后迫害人的这些势力是越来越多，这一次的事情呢，也是通过举报提供的线索，我们深入调查所得到的。而且这个给我们举报反映情况的呀，可以这样说嘛，从中共的最高层一直到下面都有人。从我们这个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啊，调查资料看，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啊，它是从2001年就开始运作，2002年达到高峰。 那么他呢是在沈阳苏家屯这个区的一个医院的附近的一个地下。那么表面上看这个医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医院，你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它地下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至少有一个门呢是这个医院的这个后面开和医院可以相通。那么在表面上看不到啥，但在下面是机构非常庞大，包括它自己供给的系统都是比较全的，包括商店都是有的。从我们现在分析看，它就是当年这个修建的那个防空工事，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留下的地下工程，这样改建而造成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地下。可以这样说吧，说这个是一个集中营，这是跟纳粹时期的集中营上比较了。实际上严格的讲，它是一个杀人的工厂，杀人的这个一个特殊的集中营。这些人呢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证明有很多医生在里面，而且这些人因为参与了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受不了精神的这个压力，有这个精神失常的，也有自杀的，也有逃跑的，还有一些呢寻求刺激呀，这个酗酒啊、嫖娼这样发泄自己内心这个压力的，但是有少数是有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来。他是把一些这些坚定的这些有信仰的、坚持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长期迫害以后，拒不转化这样的学员集中到那里以后，有计划的去杀害他们，有计划的摘取他们的脏器。他这个摘取脏器，在常规情况下，这个病人要移植手术啊，是去寻找这个脏器的来源，然后以脏器来源作为这个来源提供，作为他手术的这个决定的时机。在中国是经常用死刑犯，那么那得要等他判刑要审判，然后执行的时候才决定他手术期限。可是现在他这个地方呢，号称的是24小时、48小时可以提供，随时提供。你想想看，在什么样情况才能完成，什么样情况才能这样提供人的脏器呢？而且作为了肾移植啊，这脏器移植啊，那就是要活体移植，越是这个热缺血时间越短，成活率才越高。他竟然可以达到就这样有计划的，我可以，他可以给你很肯定的告诉你，你几小时用他就可以提供。你想想，如果他不提前准备好这样的人的话，这样的活人的话，他就无法提成。
在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发表第一份调查报告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又有一位证人出来作证。他曾经在苏家屯集中营工作，他的直系亲属曾经在苏家屯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他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在国际上曝光，使那些还存活的法轮功赶快被救出来。这样做也是为他的亲人赎罪。
以前关押是5000-6000人，人逐渐减少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已经停了，已经没有了。后来我们大家后来就猜测，早就猜了。后来我们大家猜测是有地下室，我们探讨过说这地下室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看到过地下室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人关
吗？对，就是说，但是就像之前我说，只要是有这么大个屋子，我们这屋里装100个人不费劲吧？我们的医院好大的医院。不会说是这几个人，我们四个人一起，你摘这个他摘，我想不会去那么去。
但他知道，就是他摘的时候那人是活，
有呼吸，不是完全死的人。事先我说过，没有人知道，就有一例，就是说那个农民过来找来，就说他们家里人是不是被关在这里头了。就除了他这一例，没有人就是知道法轮功学员关
别地方抓，
因为他抓来的时候，就是他没有什么手续抓，他放的时候，他比方说转过来了，他可以跟你家人说，我就放了他了，我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就是，那不像说是以前日本人侵略中国了，哎，什么，就南京大屠杀了那个时候，日本去侵略我们中国，他们去杀，属于杀外国人，我们现在属于自己杀自己，不管你是学法轮功，你还学什么的，中国是自己人。
新唐人大纪元记者在二先生 曝光苏家屯集中营之后，打电话到沈阳市的有关部门进行核实。
哎，
喂，边主任吗？
哎，
你好，边主任。
哎，
喂。
哎，哪位？
你那个苏家屯集中营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那儿用酷刑折磨，而且摘了脏器转卖，这个事情你清楚是不清楚？喂，我们有没有可能和对方家属，就是现身的这个人见见面呢？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啊！那我
对，现在国内都是尸体甚源，你找谁见面去？
可是您知道，我们国家死刑犯并不是那么多呀，那他这个机会不是很？
你怎么知道死刑犯不多呀？
事实上，从3月9号，全球性的网络和报纸大纪元对苏家屯事件做头版头条报道以来，中国政府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苏家屯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但是这件事发生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人体器官交易的黑暗和反人性在国际上已经广为人知。中国是世界上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体器官交易的最大市场。2001年6月27日，一名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烧伤科的医师王国奇，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在证词中，他表示，从1988年到2000年之间，他曾被医院指派上百次在刑场和火葬场摘取死囚的皮肤和眼角膜。同时作证的还有美国肾脏科医师 Thomas DiFilo。
I had encountered some Chinese patients who had gone to China and came back with kidneys. And when I asked them where they came from, they said, "Oh, it was my cousi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en some of them told me that they had bought the kidney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aid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they had gotten consent for, that the prisoners had agreed to beforehand or the families had consented, the evidence was overwhelming that there wasn't any consent involved. And in fact, it was just the government doing what they wanted. This appears to be a big conspiracy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the hospitals, the military, and of course the transplant doctors.
早在1999年720后，江泽民就私下密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到2006年3月14日为止，明慧网上公布的已经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2844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长期失踪，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那你想看，牵扯这么大，一般的地方是没法确定的，也不可能是个人做的。而且呢，牵扯这么多人的活人提供脏器，那也不是一般的机构能够决定的。所以呢，从我们现在可以认定，这个案件啊，应该说至少是生意向，那就是中央。
中共一直努力在国际上制造一种中国社会繁荣稳定的表象，但是从苏家屯爆出的黑幕来看，集中营里面设焚尸炉，杀了人以后毁尸灭迹，这不仅和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行为如出一辙，更反映了一种破釜沉舟的想要灭口的心态。
中共他在现在呢，因为退党这个大潮啊已经变得非常高涨，而且人数非常多，那在这个时候呢，中共他对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知道他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了，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方设法能够尽量推迟这个解体的到来，这种推迟的话，我想对中共来讲有两个意义，那么一个呢是说他希望能够这个尽可能多的再搜刮一些钱，那么尽可能好的把自己在这个国外的后路安顿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中共的高官都到南美洲啊去购买矿产呐、那个土产呐、那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了。那么他们在这个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能够把罪证销毁的尽量多一点，因为他们这种就是罪行啊，实在是就是可以说令人发指。 那么惨绝人寰。那么他希望这个在这个罪行暴露之前的话，能够尽量多的销毁一些证据。所以呢，就是在中共垮台之前的话，会出现这种群体灭口的这种现象。包括这次的这个证人出来，他也讲，当时在苏家屯给法轮功做活体摘除这个器官手术的那些医生，有一些也已经被灭口了。
追查国际声明，促请所有知情者提供一切参与苏家屯集中营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涉嫌单位和人员名单，并承诺对于能够提供重要证据者，将设法协助其离开中国大陆并得到庇护。呼吁有被非法绑架并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立即向中共当局要人。苏家屯事件还在继续调查之中，美国国会将对此做如何反应？国际调查团能否成型？中共下一步是否会加快灭口速度，加大灭口规模进行演示？请留意收看《事事关心》，为您做苏家屯事件追踪报道。